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低头，我们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养生的粮食，叫我们的身体得着力量，做我们应当做的工作。亲爱的主，我们更要感谢你将生命的粮赐给我们，养活我们的灵魂。主啊，我们的神，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悦纳我们渴慕的心，使我们被你的爱吸引，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使我们天天追求你的圣道，天天领受你新的恩典。主，求你赐下属天的粮食，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强壮。这样的祷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用一个比喻向着一群人发出了教导。有一个财主，田产很丰盛，他心里想着说呀，丰收的农产太多了，多得我的仓库里放不下了，怎么办呢？只能够拆旧建新了，拆了小的建一个更大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来满足需要。于是呢，他动手拆了小库房，盖了一个大的仓库，来收藏粮食和食物，粮食和财物就没有问题了。等到一切办妥了，他就对自己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产皆存在那里，可以作为多年的花费开销，现在呀，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想得好美啊。就在这个时候，他没想到神会对他说话呀。神跟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是呀，当生命不再存留的时候，他那些富可敌国的财物与他又有何益呢？历尽辛劳皆赚的巨大的，或者说很多的财产，又将归谁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吧？这个人辛辛苦苦接赚了许多的财物，本来可以让他长长久久的不用为生活为人生去忧虑，是吧？长长久久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让他能够很好的享受人生，有着丰裕的财物。但是他辛辛苦苦积攒的那些财物，他没有机会去享受去消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无奈的问题。巨大的财富归谁所有？耶稣这样教导，发出了这样的教导。他在教导即将结束的时候，采取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呀。他揭示了他教导的这个教导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与财主同在的所有听众，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积累财富， 忽略对生命的关注，他在神面前并不是一个富足的人，这个人跟财主，无知的财主没有区别。这是耶稣发出这个教导的用意，要提醒所有在场的人，不要只为，不要用大好时光只为自己积累财富，而是要关注生命的需要，是吧？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真正智慧的人。那么从耶稣从引发耶稣这个教导这个事件，什么事件引起耶稣有这番教导的呢？哎，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啊。我们发现呢，从引发耶稣教导的这一个事件，我们发现耶稣的讲道可以说是有的放矢的讲道。有的放矢的讲道对于所有的听众，现场的人们来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追求、生命形态起到了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非常有用啊，是吧？耶稣讲的道对于听众的这个日常生活、价值追求和生命形态有着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很有用，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生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所有历史历代愿意起来为主做出口的这一种牧师传道所要学习的，在讲道方面上要认真的啊，要认真的，要全力以赴的投入，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而是靠圣灵的带领和充满。你讲出来的不是知识，你讲出来的要滋养人的生命，你所讲的是神的道，一定会滋养人的生命，也一定会解决生活当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在世上荣耀神的。所以说耶稣的讲道是有的放矢的讲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追求、生命形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啊，可以说对于人的生活与生命有指导作用，会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历代传道人所需要学习的，愿意起来讲道的人必须要学习的。弟兄姐妹，那么请留意这个起因事件，也就是耶稣这番教导，刚才夏牧师给我们读了经文，那么这个教导的背景前提啊是什么呢？前因是什么呢？对吧？那么从研究圣经上来说，一个方法就是上文下理，是吧？那么耶稣这个教导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产生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事件的起因。说有一个人啊，当时有一个人，他找到了耶稣，他想请耶稣做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他邀请耶稣为他们两兄弟分家产，分家。哎呀，这个人找到耶稣，请耶稣为他们分家，那么这个做法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人的做法是符合当时的文化传统甚至法律的规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人呢，他把耶稣当作了一个典型的拉比啊，因为当初的拉比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有权柄根据摩西律法为人分配家产。这个可以查考经文民数记27:1-11，21:15-17，有这样一个记载。当时的拉比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有责任为人分家产分家，而且他们还对于律法上产生争执的地方，因为人们对律法的理解啊产生歧义，产生啊不同意见啊，这个引起争执的时候，这个拉比他可以对于摩西律法上的那个，他要对这个要产生的争执，他要可以有权做出裁决。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既然这个人他安排的事情没有问题啊，符合文化法律习俗啊，被人所接受啊，有这个法律的依据，那么我们看看耶稣怎么面对这件事呢？ 耶稣有没有满足这个人的愿望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耶稣却没有同意为那个人分家，而且反应还有些接力。为什么有产生这样一个接力的反应呢？我们从耶稣回答的那句话可以看到，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的？谁规定让我来为你们分家的呢？在这里要注意啊，那个安排的人好像没有问题，但是耶稣没有答应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请大家注意，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角度，因着不同的定位，自然会有不同的看见，产生不同的感受。那么我们要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因为价值观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角，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定位，出现不同的看见，产生不同的感受，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要求耶稣为他们分家的人，他把分家的事看作天大的事，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眼里面，分家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吧？在他的内心深处，渴望都得家业，都分到一点家业，甚至会费尽心思想着怎样都获利益，所以他把分家列入了这个头等大事里面去啊，这个分家是最最重要的，对于他来说。那么耶稣呢？耶稣拒绝了为那个人分家，耶稣用拒绝为他分家的这个行动，他不仅仅要告诉这个人，还是要告诉在场所有的人，甚至向世界来一个宣布。宣布什么呢？他要向全世界宣布，耶稣他不只是替人解决肉身问题的拉比是先生啊，他不只是为人解决肉身问题的一个老师，一个先生，一个官员，是吧？耶稣借着拒绝为那个人分家，要向全世界宣布，他来更是要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的这一位救主。他是罪人的救主，他来是要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罪的问题。他要做罪人的救主，拯救罪人，脱离罪恶、审判、死亡。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为什么不答应为那个人分家的原因就在于，他要告诉人，向世界宣布，他不只是来为人解决肉身问题的一位拉比，而是他是来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救主。他把救人灵魂放在第一位。你看那个人把家分家得到家业放第一位，耶稣把救人灵魂放在第一位。因为耶稣关心人的生命，生命比财富重要，生命远比财富重要。为此耶稣面向众人展开了他以众心长的教导，就是前面夏牧师读的那段经文啊。那么耶稣教导什么呢？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弃一切的贪心。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弃一切的贪心。犀利的言辞直接问题要害，带出了一个重要论点，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弟兄姐妹，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寻求生命丰富，将从三点来展开思考。恳求上主配降圣灵恩膏，让主的圣道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看第一点，除去贪心。除去贪心，正确看待财物或者财富。耶稣他看出了这个要求分家的人对财物存有贪心，那么这是那个人的情况，而且这样的情况呢，不是个别现象啊，不是个别现象。 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贪心这个词的含义。什么叫贪心？在希腊文里面，贪心的字面意思就是渴望得到更多，意思不是没有，不是缺乏，不是没有，而是渴望得到更多。我们也不要理解为说，哎呀，是不是正常的合理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啊？这个正常的这个啊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合理的合法的权益被剥夺了。贪心的范畴里不包括这些。贪心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渴望得到更多，表明它不是没有，不是他有的被别人拿走了，或者他最需要的没有，或者他正常的权益被剥夺了，不是的。他有了，但是他不满足，他想要更多，这就是贪心这个词的这个词义啊，这个词义。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贪心可以说是非分之想，成熟非分之想，就是有了还要，永不满足。贪心就是不择手段的去强得，得他不该得的，得不属于他自己的，这是贪心。那么由此可见，人类的贪心贪婪是愚昧的，可以说是愚昧的，可怕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贪心有了极大的破坏性，贪心有了极大的破坏性，导致各种不当之举，不合法的行动行为出现，是吧？贪心是引发矛盾产生冲突的根源祸根，贪心既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响应主的倡导，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正是蒙恩信徒的第一要务。哎，我们知道这个贪心的词义就是渴望得到更多，永不满足，不择手段啊，这个强夺得他不该得的，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是吧？会损害别人，损害自己，会产生不当的行为，会引发矛盾，产生冲突。那么既然这样的贪心这样的状况哈，说是一种毛病啊，是吧？是祸根，那么我们就要响应主的教导，是吧？响应主的倡导，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要把它当作我们人生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来做。我们应当正确的看待财务，看待财富。可以这样说，财务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啊，这个财务本无善恶，而是看这个拥有财务的人他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对待财务，使用的合适，可以说能够发挥正能量啊，能够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好，那么会损人利己，或者损人神己，然后不荣耀神，会产生很坏的这个因，起到很坏的破坏作用。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正确的看待财富，合适的使用财富，让它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么我们如果通过劳动所得供养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可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有话说，天道酬勤，天道酬勤，手懒的必要贫穷。神呢，这位伟大的神，施恩的神，他愿意我们以感恩的心和殷勤的勤劳的双手，天天从神领受日用的饮食，就像主祷文当中所祷告的。从这里就此而言啊，从这里出发，这个观点出发，基于这个观点，一个人规划人生，未雨绸缪，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安排好家人的生活，是一种 负责任的体现，也是符合神爱的旨意。这样的做法可以让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会不乱啊。由此可见，人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培养子女，为了赡养老人，为了购房安居，为了踏实的生活而积累财物，可以说是正常的，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样做也是蒙神赐福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勤奋工作、合理收入是吧，合适使用当作是贪心，要有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要正确的对待财务、对待收入、对待工作。那么在生活里面呢，有不少的人以谋取利益啊，谋取利益或财富作为他人生的主要目标，那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如果把积累财务、积累财务这个谋取利益作为他人生的主要目标，那就是问题严重了。这样的做法是让人类从灵性的层面一下子沦入到了物欲的层面，可以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样的做法已经丧失了这个深层的意义和目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要命的、致命的错误。为什么？因为贪心会让人不理会人生的真正目的，贪心会让人进而不择手段的疯狂的去积累财产。所以说这样的做法是极其危险，所以耶稣要发出向众人发出严厉的警告，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可以说耶稣在这里开出的是一剂根除顽疾恶疾的良方，就是除去一切的贪心。哎，除去了一切的贪心，那么很多问题是不复存在的，是吧？许多问题是迎刃而解的。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他要求我们除去一切贪心，要求做他门徒的人要做好自我防疫，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对付这个大仇敌。因此呢，我们在劳碌谋生的时候不要忘记关注生命的需要，因为生命不只在于物质，可以说人与神的关系远比获得财物更为重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与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能够正确的看待今世财物，绝不让贪心在我们身上有任何机会，是吧？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这件事情放在人生的第一优先位置，放在最前面最重要的位置上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个人生的目标。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除去贪心，正确看待财富。第二点要思想的是善用财物，与人共享主恩。财主为了谷物无处储存而犯愁，他决定另改更大的做法，虽然合乎理，但是缺乏爱，显然不为神所喜悦。从路加福音啊12章17到19节的经文中，经常出现的字是我我我我，词呢是我的我的我的，是吧？从我我我以及我的我的我的，经文披露了财主有三大特征啊。第一， 以我为中心，他的人生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以我为中心啊，以我的财物为依靠，觉得有了钱了定心了，有了财了定心了，有粮食定心了，所以拼命积累这个财产，是吧？第三，他是以为啊，第二，他是以我的财物啊，拥有的财物做依靠。第三，只为我的快乐而做打算啊，我开心啊，只要为了我开心，所以他所有的打算都是围着这个中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财主的这三大特征，以我为中心，以我的财物为依靠，以我的快乐，为我的快乐做打算，做打算，根深蒂固的自私心态啊，这是根深蒂固的自私心态啊。从这样一种自私的心态当中显出了无知财主他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可以说显出了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他人不负责任，他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无知体现在他不晓得智慧的引用他拥有的财富，他不知道这个财富怎么来分配，怎么来使用，只是霸在这儿，这是我的，谁都不能碰啊，这是他的奶酪不能动，是吧？他不晓得智慧的引用财富，他既不想去服侍神，他也不想去帮助人，他只想到仓库装不下愁啊，怎么办呢？再造大的，他没有想到你已经装不下了，人家还在饿肚子呢，是吧？你已经装不下了，神的事工是吧需要他贡献。但是这个无知的财主把他拥有的一切都把他所得到的这个牢牢的锁定在自己的仓库里，是吧？放不下来，也不与人分享，也不去啊这个献上为神所用。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无知这个财主的罪不在于他是怎么得到财富的，而在于这一个财主他囤积财物不肯与人分享，他很吝啬，不肯慷慨的与人分享，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的罪。那么我们要知道一点呢，说实话地上没有收藏宝物的万全之地啊，地上没有一个地方就是真正可以让你把最宝贵的财物放在那里放心的，把宝物放在那里放心的，是不是？以前人说哎呀，钱放在家里嘛，等会儿这个可能不小心给人家惦记了，给贼惦记，那怎么办呢？把它存银行吧。现在人担心银行会怎么样啊，银行也会倒闭啊，对不对？然后有些人说哎呀，去炒股啊，哎呀，这个股好去投入啊，产生更大的效益啊，然后一眨眼呢被套牢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的宝物放在哪里最放心呢，对吧？你放了保险箱，人家还可以通过高科技来那个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地上真的是没有一个收藏宝物的万全之地。为什么？地上有贼可进，有虫会蛀，是吧？那么宝物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天上。示范的姊妹告诉我们了啊，这个宝物最好的地方是在天上。亲爱的灵胞，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愿意我们明白一点，最宝物最好的长处是在天上。这个天上不是空间距离，是吧？望高处的天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属灵的天上啊。天上有属灵的含义，包括了穷人的肚子、寡妇的家庭，还有孤儿待哺的口。天上的仓库，天上永存的仓库啊，天上永存的仓库就是宝物最好的 收藏之处，就是穷人的杜甫，寡妇的家庭，孤儿带土的口。弟兄姐妹，财主的问题就在于他只顾眼前，贪图享受。财主的无知就在于他自我放任，轻忽生命，轻忽生命。他不去追求更为丰满的人生，这是他的问题所在。弟兄姐妹，唯有神自己的道能够叫人灵魂健全，生命富足。神的道能叫人灵魂强壮，是吧？生命富有。可以参考诗篇119篇第103节，还有提摩太后书3:16。可以说，凡是渴慕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呢，主耶稣知道他的缺乏，主耶稣会供应他所需要。即使就算他们外在不富裕，就算物质匮乏，但是他们已然能够心中平安，生命富足。为什么？因为寻求生命富足的人，他们必要借着仰望神的荣耀，忍耐并战胜面临的一切艰难。可以参考雅各书1:12。弟兄姐妹，把自己的问题和难处，把自己的未来和发展，把自己一切所需求的都交给主，都仰赖主，交在主手里，让主去处理，这绝对是最有效的好方法。事实上，耶稣并不禁止人拥有财产，但是耶稣关注的是财主的心态，关注他对财务的态度，他关注的是这个财主对于缺乏之人的这个需要的反应。其实呢，我们说一个人把大量的财物只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个人并不比那个安贫乐道尽钱度日的人更快乐。哎，一个很自私的人，他虽然很有钱，有着丰富的物质，他能够享受，但是他的内心不一定快乐。一个人并不富有，但是他能安贫乐道，他能尽钱度日，他能够从神领受，天天领受日用的饮食，主的恩典够他用，他就会喜乐，会平安，是吧？他就会快乐，甚至比那个财主更快乐，比那个自私的财主更快乐。弟兄姊妹，我们都应当明白，对财务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应该认识到，财务不是我的，财务是神托我们经管的。我们不是财务的这个所有者，我们只是财务的管理者。今天我们的富足，我们并不缺乏，我们丰富，我们的富足是来自神自己的赐福。如果神不给你，那你就怎么样？不可能富足，你是依然是一个贫穷缺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富足是出于神的赐福。因此呢，让我们以人共享主的恩典来荣耀神。接着神所赐我们的财物啊，金钱财物，去帮助人，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以人共享神给你的恩典来荣耀神，这是你我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二点啊，第二点，以人共享主恩啊，善用财富，以人共享主恩。然后我们看第三点，持定永生，仰赖基督救恩。持定永生，仰赖基督救恩。家道丰富不等于生命富足，反过来说，生命富足不一定是家道丰富，两者 两者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往往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富有了，经济富裕了，心灵荒芜了，生命枯萎了，如此得不偿失啊，那拼命去积累财产，积累财富，是不是？结果呢，好处利益抓到了啊，这个财务很多了，经济富裕了，但是心灵呢荒芜了啊，心灵像一片土地，你从来不去什么撒种浇灌耕耘，从来不去除草杀虫，是吧？那么长出庄稼来了，心灵的这块土地，因为你从来不去思路正能量，从来不去领受神的话语，生命之道，是吧？这个属天的真善美不在你心里，你的心灵这块田荒芜了，是吧？生命得不到滋润，枯萎了。那么因为你积累财富，忽略了内在的需要，忽略了生命，那么这样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的情况是叫人难以接受。无知的财主，他是以身外之物为人生依靠，他以为，他错误的认为他的未来竟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他认为他可以掌控他自己的未来。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神对他说了一句真的是要命的话，是吧？神对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治理有生的责问，可以说让人瞠目结舌。何等可怕的无知啊！这种无知体现在舍本逐末，追求物质享受，忽略自己灵魂，忘记人生短暂，忘记了神的最终审判。所以说这种无知很可怕，是吧？是的，无知的人他只关心眼前的生活，忘记自己原是为了荣耀神而存在，他根本没有认识到神赐给他财物为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他不知道这一点，是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务要警醒谨守，是吧？不能陷入以上这种属灵的无知状态当中。耶稣说的今天必要你的灵魂，是吧？这是一个提醒，是吧？这是专门对那个无知财主说的，而对许多人是一个提醒，不是说那一天晚上所有人都要归天了，不是这个事啊。但是这是一个提醒，耶稣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那么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是吧？你不能够两个眼睛只盯着今世财物啊，而忽略生命的需要，你没有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属，是吧？你拼命积累看得见的财物，那是很可怜的嘛，对吧？当你积累了许多财物，你没命去享受的时候，不太可怜了吗？耶稣说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耶稣在这里劝勉众人为生命早做打算，这是必须的，这是应该的。大凡有智慧的人，他深知生命远比财富重要，他会懂得为生命去投资，是吧？今天那些什么买基金的人啊，或者是买那些什么票证的人啊，是吧？证券的人啊，他就会关心哪个股好啊，走势好啊，对吧？想多的一点嘛，他还要去比较去选择的，对吧？许多人还没有退休就考虑好退休生活啊，这样要怎么过？那么弟兄姊妹，一个家庭里也是，年初的时候想好了今年这个家庭里要办什么大事，那么要把主要的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收入啊支出要分配到那边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自己积累什么呢？有些人会积累很多的学业证书啊，技术证书啊等等，是吧？有些人会积累什么？会积累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的数字啊。有些人会积累什么友谊啊，是吧？有些人会积累什么呀？ 让自己更好的发展，积累这些资源，这些都是今生的。那么有些人，我们可以说不够聪明的人，他会积累愤怒，积累别人对他的意见和不满。你想，有些事情有些现象出现的时候，智慧的人懂得化解，愚蠢的人只会满足自己的情绪的发泄。这样的话，他不是化解矛盾，而是积累别人对他的意见。所以说，聪明的人他去化解，愚蠢的人会积累愤怒。如果是只是积累一些暂时的别人的意见，那就算了。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吧？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要为宝贵的灵魂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属。那么你将积累什么呢？积累神的恩典，是吧？将主的道放在心里，将主的爱放在心里，让主的丰富来丰富你的生命，让主的生命进驻你的生命，让主的丰富来丰富你的生命，让你把主给你的富有去与人分享。你在今生就要找为永生做准备呀，是吧？找耶稣就是劝勉众人要为生命早做打算，是吧？智慧的人知道生命比财富重要，他会懂得为生命投资，他会把眼睛专注于永生，而不是盯住世上的财物。感谢我们的神，在我们中间有27位的肢体，他们经过了1年多的慕道，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要道课程学习，通过了信德考核，要借着公开的洗礼宣告他们属于基督，他们认定了耶稣做救主，他们靠来基督的救恩，他们罪得赦免，得着永生。正如诗歌唱到，有福的确记，耶稣属我。恭喜这27位弟兄姊妹找到了生命富足的根本，就是耶稣基督。是的，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就是在信上富足的人。雅各书2:5，凡是懂得为自己和他人的灵魂打算的，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富足的人。弟兄姊妹，除去贪心，善用资源，持定永生。让我们学会，让我们学会去寻求生命的富足，让我们学会善用神给我们的财物，把它投入到神荣耀的事工当中去，让我们求得在神面前生命富足，在世荣耀天父，将来与主同在神荣耀的国度里。阿们。请大家低头，我们要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无知财主的比喻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对付拆坏生命的这个祸根，就是免去一切的贪心。让我们明白生命远比财富重要。主，让我们能够与人共享主的恩典，善用你给我们的财物，使我们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也让我们知道今生之后有永生。主，让我们今生先拥有永生，让你的生命进驻我们里面，让我们持定永生，让我们定睛以基督，仰赖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让我们今生因着永恒之道的进入而充满活力和见证，荣耀天上的父。主，你保守恩待以下的圣礼，你恩待每一个立志归入基督名下的人， 让我们不仅仅接受水洗，更让我们接受圣灵的洗。主，你悦纳那些选择你的人，当他们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愿你悦纳，愿你纪念和赐福，也求你自己和你的丰富、你的永生进入选择你的生命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的荣耀，让每一个仰望你的人满有荣光。主，让仰望你的人蒙你保守，直到见你的面。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